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听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世界华服中心源自于1974年世界华人福音运动，当时圣灵感动70多位的华人教会领袖，在洛桑世界福音会议领受了华人教会天下一家，广传福音直到主灵的意向，于是发起了世界华人福音运动。每一集的使命门徒，华福总干事董家华牧师会与来自全球不同城市的华人基督徒领袖对话，一起探讨当代关键的议题。不知道您在教会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基督徒传福音都来不及了，还顾环保吗？什么是生态神学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生态危机？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近年极端气候的出现已在世界各地引起各种灾情，世界各地的洪荒、热浪、野火灾情频传，因着人类对生态的破坏而造成的气候变迁，似乎已经不是一个学术上的讨论，而成为我们正在经历的事实。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马来西亚长期投入研究生态神学的江德顺牧师，我们一起探讨，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生态危机，以及这对今日基督门徒的意义为何。江牧师你好。
哎，董博士好。
欧洲的欧华神学院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40岁出头，他就跟我联系啊，他跟我说，董牧师，谢谢你在做这些访谈，但是有一个话题我们一直很想要多了解，就是生态神学啊。那欧洲其实也感受到过去这十几年来全球生态的变迁，就连我们觉得说是好像这个可能最不会受到影响的欧洲，他们也感到非常的迫切，那就冒昧的要了江牧师的联络方式，然后很高兴有今天的访谈。那一开始可不可以请江牧师，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我非常荣幸能够受到董牧师的邀请来到这个访谈性的节目。那么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啦。那么我叫江德顺，来自西马圣公会，目前在西马圣公会中的一个罗佛州的一个的小镇永平，来到牧会在那边服事。我自己本身也就是在永平出生，然后也在永平成长。我的祖父在1920多年他就从中国福州古田，那么就来到马来西亚。那么他所到的地方就是永平这个地方，当时还没永平这个地方呢，他只是因为当时是做我们说孤立嘛，卖猪仔这样子的情况来到马来西亚工作。Okay。所以其实在他们在古田就已经是基督教家庭，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就在这里就开始了这个的基督教信仰啊。所以我是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长大，也就是说我的祖父祖母，我的父母亲呢都是基督徒，那么我也在基督教家庭长大。
所以牧师后来就是一直是乖乖的就得留在教会，然后一直后来就是蒙召然后做牧者的吗？还是这背后有什么过程？
我其实就不是那么乖。
我
其实在小的时候去学校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我不太喜欢啦，我不太喜欢。我总觉得儿童主日学都是照顾一些比较听话的孩子啊，像我这些不是那么听话的孩子，总是感觉被歧视。 所以我对教会的归属感不强。Okay. 我到中学的时候其实就离开教会了。我在中学离开教会。我反而觉得外面的世界是对我有更多的认同啊，更加的好。
嗯，
我知道我在应该是在1996年、97年我才回到教会。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在23岁的时候我才回到教会。
Okay.那牧师是后来又回到教会之后怎么样走上全职侍奉或者是以牧者的职份来侍奉的路？
其实我离开教会那段时间我就生活很潦倒嘛，那么我就参与黑社会啦，然后吸毒啦，做很多犯法的事情啦，但情况就非常糟糕。那有一天晚上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间，我就觉得我活着没太多意义，其实我是想结束我生命的。但是上帝在我心里面跟我说话、我很难接受啊。其实我也基本是离开这个信仰啊。但是我突然间在心里面有一句话告诉我、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啊。我其实是否认这句话的。那当下我就跟耶稣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你如果是真神的话，那么你、给我机会，给我机会重新做人。这个是一个的转机。后来我因为吸毒嘛，就进入隔几天呢，我就进入戒毒中心，福音戒毒中心去戒毒。从那一刻开始我才开真很认真去思考到底信耶稣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也就这样子一步一步后来就慢慢成长啦、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一般成为牧者其实堂会的牧养大概就花掉我们主要的心力。然后探访啊，照顾弟兄姐妹啊，预备讲道啊，预备查经啊，开会啊，如果教会再有点发展的话就要弄建堂啊。很多很多这些事情好像就占掉蛮多的心力。可是牧师开始投入生态神学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让牧师在一边牧会之余也开始去投入关注基督教的生态神学这一块？
OK, 其实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啦。我自己在想的时候我都觉得挺奇妙的哈。我想可能的情况有几种啦。第一、我成长的地方是一个的小乡镇嘛，然后我们这一代的居民主要都以务农为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原住。所以我小的时候成长过程就会常常往我们所谓的这些原地里面跑，我会去里面钓鱼啊，去游泳啊。所以我也就是我成长过程里面就是跟大自然跟生态就有一个很直接的这个的关系。然后家里小的时候也养宠物，也养养狗啦，养鱼啦，养鸟啦，从小就是这样子一个的环境啦、所以我想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自己本身的兴趣其实我是一个喜欢运动的、我非常喜欢运动、其中跑步啦，以前也喜欢骑踏车，然后、也喜欢爬山、
OK,
也就是我就常常就在大自然里面嘛，所以有些时候看到大自然被破坏心里面会有种莫名的伤痛，就觉得很可惜，然后就会在问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我想还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呢，是在我在神学院读书的那一段期间，我在2015年进入马来西亚神学院，我在第一年进入神学院应该是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师就跟我聊天，他说其实你在这里读几年你所有东西都很难学得精的啦，所有东西都碰一点碰一点，那的确是这样子啊。其实你真正要学的东西呢，你越早找到你想发展跟你有兴趣的东西，然后你就把其他的功课大概可以过就好了，然后你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你对有兴趣跟你认为可以发展的那一个部分。
Okay,
所以我把它这一个的这几句话就记在心里了。所以我在神学院里面那几年我的学习呢，我主要写的功课呢，有机会的话我都会朝向跟马来西亚的环境啊生态的发展啊、有关系。
所以是在神学院的时候跟老师的一番谈话像帮助你去聚焦，
对对对，
然后你也提到说其实这跟你成长跟你的性格也有些关系，成长在很容易接触到大自然的一个环境，然后也很喜欢从事户外的运动，所以也接触到大自然，所以看到大自然的生态受到破坏的时候我想对牧师来讲呢应该是感触比一般住在城市里面的人可能更深刻。我自己有很深的感触，因为我从小是在 应该说六岁以后大部分的时间是在都市里面长大。那他们说都市森林，都市森林真的是这样。所谓的都市森林就是我们的树木就是高楼大厦，然后看到的就是公车、地铁、捷运。很少有机会看到大自然啊，山河，就算看到，那也只不过是建筑旁边的一个风景。但是自从5年前我搬到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是在台湾的淡水河的旁边，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一座很漂亮的山。每天这个如果有外出回家的时候，就是要过一个桥，看到那个河，看到那个山，打开窗看到对面的就是阳明山。我觉得那个心境真的会不一样，跟以前我住在台北市里面的时候的那种心境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牧师也提到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如何开始看重，并且专心的在研究生态神学。那讲到生态神学，我不知道牧师你在研究的时候会不会常常被人挑战，就是说江牧师啊，传福音都来不及了。宣教的工作都来不及了，带领人做门徒都来不及了，基督徒为什么要关心生态？甚至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当然以下讲的我不认同，但是我甚至听过一个宣教士这个不代表所有宣教士的立场，只是那一个单一的宣教士，我甚至听过一个宣教士的反应是说，干嘛要关心生态？反正地球都要毁灭，我们要赶快抢救灵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就会好起来了。我相信牧师在做生态神学的研究，甚至投入的时候，应该也会听到很多这样的提问，是为什么基督徒要投入生态跟生态神学的研究？牧师会怎么回应这样的问题？
我想教会的情况现在应该不质疑，也就是说不会那么直接就在否认我们做生态神学的研究，因为的确确每个人都受到这个整个生态危机的这个影响，我们很真实的都很深的体会。只是教会我觉得对于这一个的认同呢，他还不愿意去投资，或者说花更多的时间去想这一块的东西。我想这些还是有一些的原因的。相对台湾跟马来西亚来说，我想台湾的情况应该就会比马来西亚来得好。然后马来西亚其实地缘关系吧，然后包括政治情况，然后文化的的情况呢，我们对生态保育的这种认知呢，相对是弱了很多。所以其实在马来西亚的环境里面，过去教会对生态保育这一块，其实或者说生态神学这一块都不友善，而且也有感觉上就没有太多的兴趣。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吧，应该是刚刚信主那一段时间，就有听到有关生态神学，然后我还有听到一些教会的牧师就告诉我，哎，这个是应该是20年前的一些的说法，哎，这是新纪运动的东西来的。
OK， 是，
这个这个是反基督教，他们会这样子的看法啦。当时我其实可能也是这样子相信的，但后来其实发现并非这样子的。董牧师刚才说的那些的情景是很真实的。在马来西亚有一个的中文杂志嘛，是主要基督教的中文杂志。那么他们应该在好几年前吧，应该是那个时候我还在神学院读书，我就看到那一个杂志，那些杂志的题目就叫做生态神学。然后他的主编呢就为那一个的主题就做了一些的回应。然后那个回应里面，虽然他没明说，但我读了过去之后呢，我就觉得他就在特别在强调呢，其实生态神学是所谓的次神学，并非重要的。就如董牧师刚才所说的，应该是要去传福音啊，拯救灵魂啊，这些我们都做不完呢，为什么还去谈这些所谓的生态神学呢？这些是除非我们做完了这些才来做的。
牧师刚才提到了两点，第一个是其实我们现在都经历到生态改变带来的冲击，非洲北非利比亚的洪灾一夕之间夺走了几万人的性命。当然这个天灾背后也有人祸所以都是这个加在一起的。或者是这个香港暴雨突然来了一场很大的很大的雨，那看到很多的灾情。这些极端气候似乎离我们不再只是一个学术上的一个假说，而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包括日本北海道突然飙到快40度， 然后看到说其实快40度在台湾还可以忍受得住，我相信在马来西亚也可以，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有冷气了。好，那当然这样是假设大家买得起冷气，装得起冷气，也知道很多的地方其实是没有的，可是至少在都市大家都习惯有装冷气，所以就算你不行，你还是可以躲到一个有冷气的地方。可是在北海道这个传统上是不会有那么高温度的地方，突然之间经历了这个高温，其实那对许多人的生命真的是带来生命的威胁。所以大概现在大家都不会说我不在乎气候的改变、生态的危机，但是就像牧师讲的，我们好像从开始看到跟愿意投入是中间还有一个 gap，就是我们大概都会看到这个的重要，可是还不愿意投入。那第二个牧师刚刚讲到的是说，很多华人教会，其实包括福音派教会，可能在几十年前我们都还有一种印象，就是觉得说讲生态保育就是新纪元的东西，或者是自由派神学的东西。好，因为可能有些概念，比如说在谈生态的人会用 Mother Earth， 啊，这个地球母亲。那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对基督徒信仰来讲就是地球其实不是母亲，我觉得地球比较像是我们的 cousins, siblings, 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它不是孕育我们的源头。但是反过来去想，生态神学不一定只有那个切入点，而会不会是这么重要的议题会引起那么多的共鸣，是因为教会以外的群体已经看到也在做了，以至于他们发展出一套论述。那对基督徒而言，或许我们的角度不单单是批判的角度，说哪里做错了，而是那么到底我们该怎么去理解生态，我们又对生态有什么样的责任。同时你在投入这个生态神学研究的时候，特别是在马来西亚华人教会，你在做生态神学的时候，这一路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一些你觉得说是进展，就是可能20年前你开始关大概五六年前开始关注到现在，有哪一些 progress 进展，跟哪一些你觉得仍旧存在的困难。
好，我就先说一说困难吧。因为刚刚我们谈到到底为什么现在的教，我们或者说我们说华人教会对生态不关生态神学不关心，刚刚我们已经谈了一些，我想还有一些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我们一些的神学认知上的这些的偏差。我想很普遍上，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基督再来的时候嘛，也就是末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这个世界一切都会被毁坏的嘛。也就是说，就算我们现在在保育哈，保育的再怎么好啊，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被烧毁了，
都好了，都好了，对，烧好
的，没有那个需要嘛，对不对？就没有需要。就要讲生态神学，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基本上也会去重新去诠释到底是不是一个这样子一个现象。因为那个主要还是在彼得后书的一个的论述嘛。
嗯。
所以其实那在释经上呢，其实是有一些的是有一些的需要被处理的。如果我们看现在一些比较新的译本，比如说新汉语译本中文版的新汉语译本的话呢，它在翻译上其实它有一些地方呢用字呢就相对就被改变了过来。因为好像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那边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盗贼来到，那日呢必有天上有大响声啊，然后有形体的一切都会被销毁啦。当我们这样看到有形体的被销毁的话，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看得到的这些东西通通都要没有了都会被销毁了。所以现在的在翻译上呢，其实就发现呢这个是有些不是那么完整，很可能当初翻译的时候呢就是以一套这样子的神学去诠释这里，所以就把这个东西套在圣经翻译上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相信上帝我们说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周末的那一个时候呢，上帝并非是毁了这一个世界然后重新再造一个的世界。因为在经文里面所谓的新天新地，或者就谈的其实它更多不是一个全新，而是一个更新的概念，也就是说它原本然后被更新过来嘛。所以我想周末论这个东西没被解决的话呢，那么我们谈生态就很难再谈下去，因为最后一切都被烧毁了，我们为何还要去保育上帝创造的大地跟其他的被造物呢？我想这个是其中一点。
是。
好。
所以牧师刚刚讲到说，我们对周末的理解是上帝重新创造，还是上帝更新了他的创造？ 如果我们的理解是重新的话，那真的好像没有什么需要保育的，反正都要打掉重练。可是如果我们看基督是怎么救赎人性的，基督是怎么更新人的，基督，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基督并不是把人全部毁灭之后重新造一批新的人，而是在我们这破碎的人身上，上帝有那复活的大能更新的工作。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理解保罗说受造万物都在挣扎，都在这个哀嚎当中啊，但是啊，其实受造万物也都在等待这个上帝这更新的大能，复活的大能临到。所以似乎从整个圣经，就是说当然圣经里面有提到毁灭的言语，可是似乎我们在牧师刚刚提醒的是，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可能要从更广的一个圣经的脉络来看上帝的救赎工作是怎么样发生的，到底是重新呢还是更新。那如果是更新的话，那么今天面对生态，我们就有责任也有意义在参与在上帝更新的大自然的工作里面。
还有就是包括了我们对福音诠释的那一种的狭隘、
嗯、
我想我们很多时候一谈到福音的时候就会把它认为是叫人家信耶稣然后得救然后上天堂。我们是从一个很狭隘的这个角度去谈。我当初在还没进入神学院读书之前呢，其实我就挺喜欢读杨牧古博士的书籍。我从他一本的书就是这是天赋的世界的时候，他给我一些很新的这个观点。他在谈论天赋世界的时候呢，他就在批判，其实他是在批判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些的现象。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谈上帝的工作或者说谈到整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的角度只有救赎论跟基督论，就是救赎的角度去谈。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谈救赎的时候，其实就把创造论把它丢了，我们忘记了其实救赎它是有时空的，是有对象的，所以它必须是在一个创造的框架里面去谈。
嗯，
这个是我们在做神学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把神学呢只单单看得太过狭隘，只单单只看到一面，却没有看到其他的面向。所以我就后来在发展生，我自己本身在发展生态神学的时候，我就非常认同我们莫特曼的这一个的解释嘛。他就说其实整本的圣经是有一个框架的，那一个框架就是创造跟新天新地，就成为整个圣经的这个的框架。也就是说上帝从创造之后到了新天新地是一个的新创造嘛。所以那个它中间的其实整本圣经里面就是一个创造里面的一个的过程。所以救赎跟基督，当我们谈救赎跟基督十字架的这一个的救恩的时候呢，其实它是在整个的创造里面去谈。所以我们把创造丢掉的话呢，所以整个的福音论述呢相对就会很空洞，然后就很狭隘。我想这个其中一个原因。
是，所以第二个牧师谈到我们对福音的理解跟诠释。那其实刚刚牧师讲到说我们过去可能会过度的只是强调单一的面向，不是说那个面向是错的，就是基督的救赎仍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若是我们只看救赎论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不小心把焦点放在人自己身上，好像上帝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救赎人，可是却忽略了其实上帝创造的是整个物质世界，整个我们所看到的世界，那整个世界都是上帝的创造，并且是在迈向新创造的一个过程。而上帝今天仍旧在这个创造的工作里面持续的在创造。那当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理解福音的时候，我觉得并不是否定传统我们对救赎论的理解，而是扩大了我们对上帝救赎的理解。
我非常认同董牧师的这一个说法，因为救赎其实我们说救赎基督十字架应该还是我们信仰的整个的核心，而这个核心它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框架里面，我想这一个东西我们还是必须要把它整理出来，不然我们的整个救赎就很个人，我们谈救赎的时候只想到自己得救上天堂，
是
其他的呢就好像不太关我们的事情了。
我们谈了很多，就是包括牧师是怎么样的背景成长，怎么样开始投入生态神学，谈到做生态神学的困难，然后也谈到 从圣诞神学里面的一些切入点，包括终末论跟创造论是很重要的。那现在我可不可以请牧师稍微的简单一下，就是说，如果今天对很多人来讲，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生态神学，甚至可能对一些人来讲，他是第一次听到，哇，原来有个东西叫生态神学哦。我只知道有这个加尔文神学，有这个路德宗神学，我从来不知道有所谓的生态神学。那牧师会怎么跟这样的就是说没有接触过的，你会怎么去解释什么是生态神学
？OK 啊、如果说怎么去解释生态神学呢？我想能够说的呢，还是必须回到上帝的创造来到去先去谈。很多时候我们谈上帝创造的时候，其实在教会也谈的不多嘛。就是主要我们在谈上帝创造的时候，我们只是主要都焦点都放在这个世界怎么来啦，人怎么来啦，然后其他的我们都不太去关注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关注在上帝的救赎工作，然后在谈救赎工作的时候，就会在谈人为什么犯罪啦，然后上帝怎么救我们呢？然后被救之后怎么样呢？所以我想我们的谈论就是这样子。我们对于上帝创造的这一块呢，其实就比较是含糊就带过的。
是
生态神学主要在谈的呢，是重新去论述到底上帝创造这个的宇宙，或者说创造这个的地球跟所有的被造物呢，跟我们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人在这一个的创造里面呢，他的身份跟职责又是什么
啊？
所以说回来呢，其实也就是在探讨着人被造存在的那个目的到底是什么。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下回会继续和您探讨生态神学。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歌名是《创造的大能》。神创造天地万物，万有都是出于他，借着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他用智慧建立世界，他用聪明铺张穹苍，耶和华他说有就有。Yeah.